我们在天上的父，再一次感谢你给我们这个恩典，成为你的儿女。再一次谢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罪，以及罪带来的咒诅。虽然今生在地上，我们还是必须承受罪带来的疾病和死亡。然而我们知道，在耶稣基督里面，这一切已经被胜过，使我们真的是能够期望，也等候我们能够得到最后的拯救。天父，我们谢谢你，实在是感谢你这样的恩典，因为我们实在是一个罪人，蒙主你的救赎。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看，你要我们怎么样有智慧的来管理你托付给我们的金钱。求主你亲自来教导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周济贫穷，这个在圣经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训。所以我们从旧约，从福音书耶稣的教导，以及新约的书信，也就是使徒的教训，当然使徒的教训是延续主耶稣自己的教导。那所以我们来看圣经上神对于周济贫穷的心意今天我觉得在教会的里面，这一方面的真理我们不常来传讲，而我觉得基督徒在这方面我们真是可以说没有在这方面去遵守神的这样子的一个命令和吩咐，或者说没有活出神对于贫穷人的一个关怀和神的爱所以希望我们今天能够来好好的明白圣经的教训，也让我们真的可以实际的来按着神的心意来善用我们善于管理神托付给我们的金钱。好，那所以首先我们要看在旧约的里面，特别是摩西的律法，我们想到摩西的律法，我们已经说了是神赐给以色列百姓虽然是一些诫命要他们去遵守，但是最重要的律法本身是把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向他的百姓启示出来，所以他的百姓得以认识耶和华，以至于他们晓得能够去跟随他们的，就是说效法他们的神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可以向周围的国家来为神做见证。所以我们从律法里面的一些命令和吩咐，其实我们是可以去看见神他的品格和他的旨意。所以呢，在摩西五经里面，我们这边列的一些经文出埃及记、利未记、生命记等等，都一而再再而三的在这个律法里面提到关于要关心地上的贫穷人。那我们就选几段经文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利未记十九章，利未记十九章因为记十九章第九到第十节，好，这里耶和华的律法告诉以色列百姓，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也就是说当他们定居在迦南地，他们在他们的地有农产的收获，当他们收割庄稼的时候呢，不可以割尽田角，也不可以拾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那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到神他吩咐他的百姓，当他们收割的时候呢，要刻意的留下一些，使得那些寄居的跟贫穷人能够去，就是说到田里面去把这些剩下的农作物来得着这些剩下的农作物来维系他们的生活 那然后我们就看利未记二十三章也是讲一样的话，也就是说收割的时候呢不要割进田角。我们看生命记十五章，这些经文你们可以回去自己再花一些时间来把每一段经文都打开来看一下，我们现在就只看一两处。生命记十五章，我们看第七节到第十一节。好，生命记十五章第七节，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无论哪一座城里，你弟兄中若有一个穷人，你不可忍着心，这个字我不会念，啊，揣着手，不帮补你穷乏的弟兄，总要向他松开手，照他所缺乏的借给他，补他的不足。你要谨慎，不可心里起恶念说，第七年的豁免年快到了，你便恶眼看你穷乏的弟兄，什么都不给他，以致他因你求告耶和华，罪便归于你了。你总要给他，给他的时候心里不可愁烦，因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这一切所行的并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赐福于你。原来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所以我吩咐你说，总要向你地上困苦穷乏的弟兄松开手。那这个是在生命记摩西很清楚地告诉以色列的百姓，他们要帮助他们当中穷乏的弟兄，而且他们不可以心存恶心。因为呢，如果照着律法的规定，第七年是豁免年，那豁免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欠债的话，这个债就都可以免了。所以他说你不可以存着恶言，因为快到了，所以你就不去帮助他，因为你帮助他可能马上就怎么样，就豁免了。所以地上永远不缺乏贫穷的人。所以呢还有一些经文我们可以自己再看哈，譬如说二十四章也讲到，如果是穷人他把他的衣服典当，那在日落之前一定要把他的外衣还给他，因为呢他是用这个外衣来当被棉被哈，来盖着睡觉的。那而且呢他说你借给邻舍，当然是因为那个人贫穷，所以你借给他，你也不可以进他的家去拿取当头等等哈。好，所以我们就把旧约里面呢，在摩西五经关于神对于贫穷人的关怀的一些教训呢，把它归纳成几点。第一个，我们从这些经文很清楚看到，神非常关心地上的贫穷人，而且呢，地上总是有贫穷的人，也就是说，贫穷的人是不会断绝的。那我们看今天整个世界的经济，虽然我想世界经济是这个物质的资源是非常丰富的，但是因为贫富不均的结果，这个贫穷人总是不会断绝的。意思就是说，无论在哪一个世代，都有贫穷人存在。所以呢，神要我们关心这些人的需要。为什么呢？因为神是供应我们人类一切生活需要的那一位创造者，他给我们充足的供应，而且有余的时候，神要我们顾念那些有缺乏的人。那第二，神吩咐他的百姓要照顾他们中间贫穷人的需要。所以我们刚刚读的经文，譬如说即使在收割也不可以把所有的田角都割尽，也是要想念到这些贫穷人的需要，要照顾到他们，把一些农作物留在田里面，可以供应他们的需要。但是第三呢，这种周济呢，这样子去供应贫穷人呢，必须要慷慨，而且呢，必须是出于甘心乐意。所以我们刚刚读的《生命记》十五章，他说你心里面不要有愁哈，或者说你不要好像说给的不甘心啊，或者说不能够慷慨的给啊，慷慨的给就是没有保留的啊，没有保留的给出去。所以他说，在你做的这个事情上，神也会赐福给你。那我们会看到哥林多前书保罗的教训，神是赐种子给我们种地的神。换句话说，我们若是慷慨乐意的去帮助贫穷人，神会给我们有更多的能力可以去 在这个穷人的需要上更多的去行善啊，去施舍。所以呢，都既必须慷慨，而且必须出于甘心乐意。那么第四，随神也有一个应许，在旧约的里面，对这些周济贫穷的人呢，神有一些应许。那所有的应许呢，是不会自动落在我们身上，也就是我们要领受神所应许的福呢，我们要尽我们所当尽的责任。换句话说，我们就要履行神的命令、诫命，去周济贫穷，我们才可以享受这些应许啊。所以我们看一下，在诗篇第四十一篇第一节到第二节 A， 这是神自己的话，告诉我们说，眷顾贫穷的有福了。一个人他如果是常常顾念贫穷，帮助贫穷的人，供应他贫穷人的需要，大卫说这样的人是有福的。他遭难的日子，耶和华必搭救他，耶和华必保全他，使他存活，他必在地上享福。那这是一个应许。那另外我们就看箴言的十九章十七节，箴言啊，我稍微说明一下，箴言本身呢，基本上就是箴言。什么叫箴言？智慧语录啊。所以箴言是一个，一般而言是成立的，是 true 的，是真实的一个，你可以说人生的智慧的原则。不过箴言不是应许，箴言不是应许。应许的意思是说什么？如果是个应许，绝对是会成就，因为这是神他出于他的本性，他应许要为人做的事，那所以神不背乎他自己。但是记住，箴言是箴言，箴言是 proverbs， 是智慧的话，是一个，所以箴言是会有例外的啊。但是虽然有例外，并不表示箴言所讲的这个智慧的原则就不成立，这个智慧的原则还是 true， 还是真实的，不过是会有例外，就不是应许哈。那所以当然我们这里引用箴言十九章的十七节，他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这句话我想是一个应许哈。那有很多的箴言，譬如说教导儿童走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那这个是箴言，是 proverbs， 意思就是说有没有例外呢？还是有，因为也有父母是很尽心的去教导孩子走当行的路，但是这不是保证，还是会有 exception， OK？ 但是这是确实是一个智慧的原则哈。但是这里这个不一样，因为他是说到怜悯贫穷的是借给耶和华，那么耶和华对他这样的善行一定会怎么样？一定会偿还。那为什么我说这是一个应许呢？因为我们等等会看到在新约有同样的教训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清楚的去分辨啊。所以我就是提醒大家，我们要知道怎么读箴言。那么箴言当中不是完全没有应许，但是所谓如果是真正的箴言啊，那么所谓的真正的箴言，譬如今天说不要为外人作保，这种就叫智慧的原则。那这种箴言本身呢，不是应许，一定要把它分辨清楚哈。但是这里确实这是一个应许，因为怜悯贫穷是借给耶和华，所以耶和华呢就会偿还，也就是说耶和华会亲自报答。我们等等会看见耶稣自己的教训就讲到关于这一点。那么还有一处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生命记的十五章第十节，刚刚我们已经读过了，就是说我们去帮助贫穷人的时候呢，心里不可愁烦啊，神在所做的一切事情上呢，要赐福给你哈。这边是第十节，对哈，没有错。所以神这个是一个应许，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这一切所行的，并你手里所办的事上，怎么样呢？赐福给你。所以这是一个应许。我们哈，真的是要蒙神赐福哈。圣经里面的应许，真是要用心的去听啊，因为神既然应许了，神 他是不会背负他自己的。那当然，然后我们就要履行这个应许的责任。所以从旧约来看，周济贫穷真的是神的心意，而他也对愿意这样子来帮助贫穷的人有一个应许，要赐福。好，那所以然后我们就来看，那在新约的里面，这个周济贫穷的教训呢是同样的重要。特别是在福音书里面，福音书里面呢主要是记载主耶稣自己的教训。所以我们首先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呢就讲到施舍，施舍呢其实就是周济贫穷。在犹太人他们的宗教生活里面，他们有三件事情是他们的宗教生活所谓的善行。换句话就是说，犹太人他们认为他们如果是一个敬虔的人，那么他们一定是会在施舍、周济贫穷、在祷告跟禁食这三方面，他们会尽心的去从这三方面来表达他们对神的一个敬虔跟敬畏。那所以呢在这里六章第一节，耶稣就警告这些门徒说，你们要小心，不可以把善事行在人的面前。那这里的善事当然就是一个宗教敬虔的行为，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所以这是一个总纲。接下来呢他就从三方面来讲哪一些善，所谓的善事呢，第一个就是施舍，第二个是祷告，第三个是禁食。那讲到施舍的时候，耶稣说，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前面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情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我想我们要了解一点点当时的背景，因为我们一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施舍会在前面吹号，而且这里讲到在会堂跟街道上去做这个施舍的工作。因为犹太人呢，他们从旧约圣经了解到周济贫穷的重要性，因此他们把这个也就列为一个敬虔生活的一个表现。那为什么会在会堂跟街道上或者说吹号呢？事实上当这个犹太人他们有这个所谓的禁食的日子，或者就是说譬如说像赎罪日，赎罪日要刻苦己心，也就是说他们要在这一天禁食，在神面前来为自己的罪悔改，然后祭司为他们赎罪。所以很多时候在犹太人公开禁食的这个场合，他们是以吹号为开始，所有犹太人的节期都要吹号，以吹号来宣告这个节期。那么在禁食的这个日子呢，有些犹太人在耶稣那个时代，他们就会在街上来为神能够赐下丰富的雨水来求雨做祷告。那他们就有一个传统的信念，相信如果在这个时候来做施舍的这个善行，可以增加他们禁食祷告的这个有效效果。所以呢当这个吹号宣告现在禁食开始，有人在街上呢为这个雨水，神能够赐下丰富的雨水来祷告的时候呢，有些市民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就会来捐施舍捐款。那所以呢他说，你不要在你面前吹号，而且不要在会堂和街道上去行，故意要得人的荣耀。事实上呢，犹太拉比是禁止夸耀性的来施舍，可是在这个特别的需要的时刻，也就是说禁食的时刻，他们有这种概念，觉得施舍可以来增加禁食和祷告的有效性。那于是有人就在这种场合来捐款的时候，其实无形中他们就成为一个可以来炫耀自己的一个机会，就来夸耀自己。所以为什么耶稣就讲到这个背景，你不可以在人面前吹号，也不要在会堂跟街道上做这样的事情，是故意要得人的荣耀。那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的赏赐。这个已经得了他的赏赐 是什么意思呢？不论是施舍，不论是祷告，不论是进食，如果我们的动机是故意要得人的荣耀，也就是说故意要做给人看的话呢，耶稣说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那这个已经得了，这个是一个商业上的用语。这个商业上的用语呢，就是说我今天给你一个收据，上面盖一个章，说全数已经收到了。好，得了就说这个原来是用在商业上。那譬如说你今天付一笔钱给我，或者还债，或者是不管是什么，我就给你一张收据，这个收据说明说什么？全这个款项已经如数收到，而且是全数都收到了哈。所以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意思就是说他们已经获得全部的报酬。他们做这个施舍的事情，动机是想要得人的称赞，耶稣的意思就是说，那么他们一定会得到人的称赞。但是呢，这也就只是他们全部的报酬，他们已经收到全部的报酬，他们所得的就只是从人来的称赞，他们不可能从神那里得神的奖赏。全数收弃 ，OK？ 你要得人的称赞，那么你一定会得到，而且你已经全部收，已经你要得的怎么样？已经全部收到了。所以呢，换句话说，这样子的一种行善的动机呢，是不是真正的义行，也不是真正的敬虔，因此他们不可能从神得到任何的赏赐。所以耶稣说，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这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我们做施舍的事情，我们左手做，不要叫右手知道，这怎么可能呢？这个我自己做的事情，我左手做的，怎么可能说我右手不知道呢？其实耶稣是用一个比喻的方式来说明，凡是耶稣的门徒要施舍周济贫穷的时候，他们所做出这样的一个善行是非常的安静，非常的私下啊，到一个地步，几乎我们左手做的，我们右手也不会知道我们左手做的。啊，那换句话说，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说，当我们施舍了以后，我们立刻就不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了。啊，所以你左手做的，右手不知道，意思是说，你做完以后怎么样？这个事情你就完全不放在心上了，不要在心里面有一本小小的账簿，你看我什么时候捐了多少钱，我什么时候那个人有需要我送了他什么东西。这个我们做这样的善行是很安静的，而且非常的私下的隐秘的，所以呢我们做了以后，我们立刻就不把这件事情放在身上，我们不但不寻求从人来的称赞，我们也不会一直在自己里面回想自己所做的事情而暗暗的怎么样，这个沾沾自喜，或者为自己的慷慨感到非常的骄傲。因为真正的施舍是一种自我牺牲和自我遗忘，所以我们等等会看耶稣基督的榜样，他本来是富足的，却为我们成为贫穷，好叫我们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所以真正的施舍是一种自我的牺牲。所以为什么我们上次讲到马其顿的教会在穷极之间，他不是有钱人，他们极度的贫穷，而且正在受苦，他们正在受各样的逼迫和患难，在那里面他们还显出乐捐的厚恩啊，那等等我们还会看到这一段经文。所以真正的施舍是一种自我牺牲跟自我遗忘，是把自己先献给神。所以这个施舍本身所做的事情是对神的爱，对神的顺服，以及对人的怜悯的一个表现，先把自己献给神。那么所以就按着神的吩咐，我们出于对神的爱，我们就必遵守神的命令，我们就顺服神的吩咐，而且也是基于我们对人的怜悯。换句话说，耶稣说诫命最大的第一个是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的爱神，第二个是什么？爱人如己。所以这个是把自己献给神 所表达的对神的顺服和对人的怜悯和爱，以至于有这种施舍的行为。所以这样的施舍绝对不会要得人的称赞，也不会要有任何的自我的推崇。那耶稣说，这样你们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们的父在暗中看见，就必然报答。这就是我们刚刚看的旧约的一些应许，神对于我们在这样的方面，这方面去遵守他的命令，他必然会报答我们。所以呢，我们就归纳说，这个施舍必须是出于一个正确的动机。所以我们等等也会看见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说什么，我如果舍己身周济贫穷，可是却没有爱，就怎么样，算不得什么。所以要出于正确的动机，而且呢不是做给人看，不是出于自我的要得人的称赞，也不是出于自我的推崇，乃是一种真正的自我牺牲跟自我的遗忘，乃是把自己真正献给神，以至于对神的顺服、对神的爱以及对邻舍的怜悯，使我们做出这样的施舍的行为。若是如此，神必然会报答。好，那这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的教导。那么在路加福音呢，这一卷书很特别，路加福音的一些重要的主题当然是讲到耶稣是那位基督是神的儿子，但是呢一路加福音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讲到救赎论。所以在路加福音里面特别强调关于悔改啊，悔改，所以最后结束说，你们要传的是悔改赦罪的道。但是路加福音谈到救恩的时候，路加福音有一个很特别的一点，就是救恩跟社会关怀之间的关系啊，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把救恩神的福音好消息传给人，以及我们这个传福音的对象他身体的需要之间有什么关系啊？福音是供应我们整个人生命属灵啊，当然是特别是我们属灵方面的需要，当然不只是属灵，其实神拯救我们是身心灵，连身体我们将都要得救，也就是说我们都可以永远就是说这个死亡不至于成为我一个我们不至于被死亡所拘禁啊，将来在基督再来之前，如果是已经死的人呢，身体也是要从死里复活啊，那神会要施行完全的拯救。但是呢，当然在现在我们所传的福音最重要的还是首先是一个属灵上的一个得救，当然要等到耶稣再来才是连身体的得救也包含在里面。可是呢，我们传这个福音跟一个人他物质上身体上这些需要之间有什么关系，在路加福音特别有着重这一方面。因此路加福音里面耶稣的教训很多都是路加他来记载来表达的时候，都以贫穷人作为一个关怀的对象啊。所以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六章第二十节，这个其实在马太福音里面就是所谓的八福啊，所谓的八福。那在马太福音的第一个福，我们知道马太记载耶稣说贫穷的虚心的人有福了，那其实原文是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可是我们看看路加福音呢，路加福音第六章二十节论八福的时候，耶稣是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而讲到祸呢，二十四节耶稣说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哈。那我想我们讲邻里贫穷，其实我们已经讲过那个背景，耶稣的意思当然最主要是强调邻里的贫穷。然而当路加把八福以你们贫穷以贫穷人来表达的时候，其实乃是按着旧约先知们他们或者像诗篇这些 他们对贫穷人的一个概念。因为旧约里面贫穷人确实是神所关心的，而贫穷人在社会上他们因为经济上的贫乏也就没有社会的地位，所以在社会上经常受欺压，因此常常得不到公平和公正的对待。所以呢，这些贫穷人他们不但是在经济上是贫穷，连在社会上得不到公平和公义的对待，他们可以从哪里去得帮助呢？事实上我们如果看以色列的历史整个国家从上到下都是行不公和不义的事，这些领袖们都是作恶，所以呢他们唯一的盼望就是来向神呼求，所以他们无助的来呼求神给他们的帮助。因此贫穷人在后期先知书里面就成为虚心倚靠神的人的一个代号。 OK， 所谓的贫穷人乃是那些真的是无助的谦卑的来倚靠神的人啊。那当然马太福音就是所谓的邻里贫穷，但是在路加福音他以贫穷人直接的来说，你们这些贫穷人有福，神的国是你们的。那因为我们可以看见从这样的一个表达，他其实就是也要强调神不但是这些邻里贫穷的人是有福的，那些真的物质贫穷的人神也是怎么样真正的对他们有恩典，有怜悯，关心他们的需要。那么周济贫穷呢，在路加福音里面给我们看见是门徒的记号，我们看路加福音的12章的33节，路加福音12章的33节，耶稣这个也是登山宝训，的这个，在马太福音 也有论道，但是你就会发现马太福音来记载的时候跟路加的记载就是很不一样。马太福音只是很直接说，你们不要为自己积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有贼挖窟窿来偷，你们只要积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可是你看路加福音他说什么，33节，你们要变卖所有的怎么样周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所以你就看见在路加福音的时候他特别强调周济贫穷是门徒必然有的一个记号，门徒必然会把他们所有的，当然除了自己供应自己的需要有余的，他们会变卖所有的去周济贫穷，这样子来为自己积财宝在天上。那18章是那个少年人的官，这个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故事。有一个少年人的官来问耶稣说，他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就问他说，诫命你是晓得的。他说哦，从小我都遵守了。这个耶稣听说他在一切的诫命上都遵守了，耶稣就加上一个条件。所以在18章22节，耶稣听见了就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所以这很清楚，这是做门徒，你要变卖所有的周济贫穷，然后呢你会有财宝在天上，这就刚我们12章念的是一模一样，然后你还要来跟从我。所以就显明跟随耶稣做门徒必然有的一个记号，特别这些在经济上非常富裕的人。因此19章我们就会看见这个撒该，当耶稣经过耶利哥城，这位撒该他要看耶稣就爬到树上，于是耶稣抬头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要住在你的家里。他就急忙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可是呢撒该就站在耶稣面前对耶稣说，主啊，我把我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如果讹诈谁就还他4倍。他是一个税吏长，所以呢我们如果了解当时收税的背景，他们总是收超过该收的，那多的就进自己的口袋，所以他如果讹诈谁他还人4倍，还掉了以后他还有，你就知道说他多么有钱。那但是他说剩下的呢， 他一半都要分给穷人。所以在路加福音里面，我们会看见一个真正蒙拯救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他必然有的记号是周济贫穷。那么然后我们上次论到要做管家，神把金钱就是说财富交给我们托管，我们要怎么样来做一个忠心的管家，我们就讲到路加福音第十六章，我们来看一下哈。路加福音第十六章，那提到怎么样做善于做一个金钱的管家，耶稣举一个最实际的例子，这个例子呢其实也就是论到周济贫穷。我们看十六章这个比喻，我们上次已经看过了。耶稣十六章第一节，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辞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我知道怎么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了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篓油。管家说，拿你的账快坐下写50。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00担麦子。管家说，拿你的账写80。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叫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那这个比喻是从第一节到第八节 A， 也就是说比喻本身是讲到一个财主，他有一个管家，这个管家呢是不义的，那很可能他不诚实，或者说他有做一些不就是说在道德上不好的一些行为，那么所以主人就要把他辞掉，所以主人把他叫来说，你要把这些账都交代清楚，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那我们就看这个管家呢，他说主人辞掉我，不用我再做管家，他倒没有为自己辩护，没有说我是委屈的，他知道自己是不义，可是呢他聪明的地方是他懂得为将来做打算，既然已经知道主人要辞掉他，那他将来怎么维持生活呢？他说锄地无力啊，他要真的要去耕田，他没有这个力量，他要讨饭呢他怕羞，所以他说我知道我该怎么做，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哈。这里接我到他们家里去，所以呢等等我们就会看到耶稣其实就是用这个比喻里面这个不义的管家他的为将来的打算哈，来做一个实际的教导，那就是我们现今要用这个不义的钱财来结交朋友，等到钱财没有用的时候呢，他们可以接我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好，那当然他做的方法我们也许觉得说哎呀还是在做不义的事情，其实如果我们了解那个背景也不一定他做的不义，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虽然他说叫这些债主来问他们说你欠多少，然后他叫他们把这个欠的钱把欠的东西把它减半或者说减少一部分那其实呢这个是犹太人的取巧之处，按照摩西律法呢，如果是借债给弟兄的话不可以什么取利不可以取利，但是如果真的不取利呢，当时我们要知道那种的社会跟我们现在的社会不一样，那种农业社会里面如果不在这种商业交易里面不取利的话是不足以为生的，所以呢就在他们口传就是拉比口传的教训里面呢，他们就用一个取巧的方式可以维系对于摩西律法字面上的遵守，可是呢又可以同时呢可以来这个等于说提供一个解决之道，所以呢这个欠债呢如果是以金钱欠债还债的时候，他们通常不用金钱，是用这个食物所以你看到这里是什么 油啊麦子啊，好，用食物还债的时候呢，你就知道东西本身你要折现金，对不对？那我今天欠你100万，我可以把它折成东西的时候呢，我可以把利息加上去，然后我告诉你说你应该还我多少桶油啊，可是呢你不用现金，你用物东西的时候呢，他们就把利息或者佣金就把它加进去啊，那这样子又不违背律法的规定，字面的规定啊，那又可以解决实际的困难，因为如果不收利的话呢，在那个社会啊，这样子来做交易啊，实在是没办法维持生活啊，所以很可能他是把佣金，你这个100篓的油里面包括他个人的佣金啊，那他可能把佣金说啊，这个佣金免了 ，OK， 那我的意思只是解释说我们。不需要以为他又是继续好像说是邪恶的哈，做这样的不诚实的事情，虽然是有一些背景，但是他真的是如何我们不知道，不过呢这个要点是他晓得为将来来打算，所以耶稣才说今世之子呢在世事之上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那我们上次已经说过了，我们都要为将来我们站在神的审判台前那个我们最后永恒的交账来打算啊！如果我们能够有真正的智慧的话，我们就要看得远，不是只是看眼前。那所以呢，这个管家他把这些欠主人债的人叫来，把他们的债把它减低。那么他说这样子，在他不做管家之后，这些人可以接他到他们的家里去。所以呢，耶稣就举出一个很实际的例子，所以从第八节下半呢开始是耶稣的教训，耶稣就是这个比喻他就提出那个实际的应用，所以他说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然后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要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钱财没有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好，那这个不义的钱财呢本身不是指钱本身有罪，或者说钱本身不洁净，钱是中性的，我们说我们所拥有的财富也是神的赏赐之一，那不义乃是指可能说这个钱是透过不诚实所得，但是基本上这个不义的描述乃是很单纯的指这些财富，拥有财富常常会使拥有财富的人成为财富的奴隶，以至于做出各样的不诚实或者邪恶的事情。所以钱本身不是什么罪恶，也不是什么不洁净，但是呢拥有财富的人，我们知道我们里面那个贪欲就常常使得财富成为一个主人，我们成为奴隶，成为金钱的奴隶，就为了就是说我们就会做很多的事情，所以我上次就讲了，我们基督徒也真的是要求神光照，我们多少时候还是在做金钱的奴隶，我们要买牧师会讲到关于简朴生活，可能他会提到说哦，可以学会用 coupon 或者是什么，可是你知道我们人哈，我们就是这样子，结果呢那是一个方法，这个方法本身没有什么不对，可是问题是我们的心，我们就会变成要省钱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以至于有时候为了省这个钱开了这个一个钟头去买一样东西回来，你的时间宝贵呢还是这个省了这一点点钱啊，这个赚到了呢 OK， 所以我们真是很快就变成金钱的奴仆，以至于金钱成为我们做任何事情的决定因素，那这就错了。好，所以我上次跟大家分享说我们家换那个大窗子啊，我们换的其实是最贵的，但是呢也是感谢神，我们真的就是寻求神的带领来做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金钱本身就不会变成我们的就是我们受他的捆绑啊。那所以耶稣呢这时候就举一个实际的善于管理金钱的例子，他说你们要借这个钱来结交朋友， 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呢，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我们上次已经说了，钱财只是我们在今生这个旅程当中的行李。我们来的时候是次身而来，我们走的时候也是怎么样，次身而去。好，所以这只是我们现在在地上旅行的一个行李。所以这个钱财没有终极的用处。你如果在现今不善于把这个钱财按着神的旨意来侍奉神啊，用在这神按着神的旨意来服侍神，用在这方面，有一天这个钱财无用的时候呢，你留的钱财在永恒里面，在神的面前，在神审判台前一点用都没有。所以呢，那怎么样来善用呢？怎么样善于管理呢？耶稣这里提到一个方法，就是结交朋友。那当然这个结交朋友可以广义的来说，就是我们慷慨的把我们所拥有的去跟别人分享，这广义的来讲去跟别人分享。但是我想我们都不要什么这个，我们应该要雪中送炭，对不对？我们不应当是锦上添花所以呢，当然第一个，我们用如果要把我们有的去跟朋友分享的时候，我们应该是慷慨的。好，那不管是贫穷的也好，或者是我们真的我们的朋友，我们把我们所有的去跟他们分享，我们应该是慷慨。但是更是这个结交朋友呢，耶稣所指的更是要用在周济贫穷。周济贫穷，换句话说，神给我们的这一切不是要我们来增加自己的财富，增加自己的尊荣，做自私的使用，用在我的儿女身上，用在我自己的这个家，可以有更好像说有住更舒适的环境我可以有更买更高档的车子等等之类。神给我们的钱财不是要我们做这样自私的使用，也不是要我们做自私的来积蓄。所以呢，有一天这个钱财，神要我们把所拥有的去帮助别人，而特别是周济贫穷，这就是所谓的结交朋友。那有一天这个钱财没有用，我们死的时候这个所有的钱都带不走的。我们站在神的审判台前的时候，他说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这个他们是指谁呢？有人说这是天使，因为呢我们将来要到神的国神如果到启示录，我们看见在神的宝座的周围有数不清的天使所以他说天使要接你们到永存上。那有人说这个他们呢，就是这些接受帮助的，特别是贫穷的人，这些接受我们帮助的贫穷人，他们在神的国中他们会迎接我们。如果我们以刚才路加福音第六章八福说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什么？天国是他们的。那所以这些人，当然我们必须了解不是所有的贫穷人真的都是在神的国度里面，但是呢，很多的贫穷人他们真正因为物质的贫穷，他们不再靠自己而来愿意来寻求神好，那当然也有人说这个他们是一种会称，就是说会称神的名，所以就用他们。那事实上是这个他们就是指神那么如果我们用这个所拥有的财物去周济贫穷，那么将来神会接待我们到这个永存的帐幕里去。不过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周济贫穷本身并不能带给人永生所以这里好像说周济贫穷神要接我们到永存的，好像用这个来换取，不是的。周济贫穷不能带给人永生，乃是一个悔改跟相信的生命。我们是一个真正悔改而且相信耶稣基督，接待他做救主，这样的一个生命，这个生命是会把自己委身于神。既然这样一个真正悔改跟相信，把自己委身于神的人，那么出于他对神的爱，以及对邻舍的爱，他一定会怎么样？一定会活出这个恩典来，他一定会把自己所拥有的来跟贫穷人分享。所以等到钱财无用的时候，他的善行可以印证他的信心和悔改，因此就神就要接他到永存的帐幕里去。所以我们会看到雅各书第二章就讲了，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你的弟兄没有的吃没有喝，你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神祝福你，可是你有你却不给他， 这样的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换句话说，表示我们没有真正的悔改，也没有真正的信心，对神的对耶稣基督的信靠。所以呢，周济贫穷本身是不能带给人永生，但是我刚刚已经路加福音已经说了，这是门徒的什么记号？这是门徒的记号。一个真正悔改相信的人，把自己委身于神，他对神的爱，对邻舍的爱，他一定会把神所赏赐的物质的资源，以真正无私的爱，全心全意的去跟那些有需要的人分享，以至于他们是积财宝在天上，他们将来可以得到那不朽坏的天上的财宝，其实也就是神所应许给我们的一切的属灵的神国度的属灵的福气，也就是这个不朽坏的财宝，神应许给我们的神国度的一切的属灵的福气。好，所以呢我们跟贫穷人分享所拥有的，我们可以得到永恒的赏赐。那么因此在路加福音里面，最后我们就总结路加福音论到传福音呢，乃是应当要包括身心灵和社会全人的一种服事，也就是说我们的福音工作应该是照顾到人身心灵整个需要那也就同样就是所谓的我们的社会的责任也就是在这个方面跟福音有一个等于说在传福音的同时，我们也不要忽略了这些社会上这些我们传福音的对象他们在生活物质生活上的一些需要但是当然我们可以知道，我们今天教会就有容易走极端一种极端就是讲传福音觉得说人真正需要的是这个属灵的拯救或者 是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呢就在社会的关怀上呢就说不看重这方面的工作。那但是有一些人就是强调说我们要关心到全人的需要，以至于努力做社会的关怀工作，可是在真正福音的真理的宣讲领人悔改这些方面呢就比较忽略。所以我们看到一些基督教的机构他们做一些所谓的周济贫穷的这些我们说的慈善的这一方面施舍的工作呢我们就说最后我会讲大概提一下，就是说我们要想去帮助这些贫穷人的时候，我们最好是透过一些可靠的基督教的机构来做。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可靠的基督教机构他们不仅是以物质去供应，他们也会把福音怎么样同时传递出去也就是说宣讲的也会带给这些人，能够给他们一个真正身心灵各方面的一个真正神的这个好消息好，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在福音书里面耶稣的教导。那最后我们就是看在新约的书信里面那新约的书信里面对周济贫穷，我们可以看见首先保罗的书信里面，或者即使希伯来书，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方面的命令。譬如说加拉太书的第二章，其实这个经文是不止这些还有那有一些不是直接的命令我没有列在这里那我列在这里就是比较直接的命令。在加拉太书的第二章，保罗他曾经上耶路撒冷去跟这些教会的柱石来讲到他做外邦人使徒的工作。那么我们看见这些教会的柱石也就是雅各、基法，就是西门、彼得、约翰他们就认可保罗跟巴拿巴的福音工作，但是呢他们说他们自己是在受割礼的人，也就犹太人当中来宣讲福音，保罗跟巴拿巴是蒙召做外邦人的使徒。但是第二章我们看第十节第九节，我们从第九节开始读，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像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换句话说， 雅各、西门、约翰他们基本上是在犹太人当中啊受差派，在犹太人当中做传福音的工作。保罗跟巴拿巴呢是做外邦人的使徒，但是我们看第十节，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所以这我们就看到很清楚的是一个对周济贫穷的命令。那么我们在第一堂第二堂曾经讲到提摩太前书，保罗给提摩太的一些命令跟吩咐，其中关于对那些有经济上富足的人的一个吩咐和命令，在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的十七节到十九节，这里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好，这段经文我们已经讲过了哈。那么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十六节也有相同的一个命令。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提到啊，他们应当要献属灵的祭啊。这个属灵的祭包括什么呢？十三章十五节是包括赞美。他说你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啊，这个赞美。但是另外还有一个属灵的祭是什么呢？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所以这里这些都是很清楚让我们看见圣经上啊对周济贫穷的命令，即使在新约我们看见这仍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命令啊。那但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为什么我们很少讲这一方面？这是我们教会的一个亏欠啊。那么第二，周济贫穷呢乃是信心外在的一个表现。这刚刚我们提到雅各书的第二章十四节到二十节，雅各说，我的弟兄们，如果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个信心能救他吗？如果弟兄姐妹赤身肉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一定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把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就借着我的行为把我的信心指给你看。 好，那其实你可以加上一段经文，就是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啊，是讲类似的事情。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二十五章第三十一节到四十六节，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一节到四十六节哈，请你们把这个加上去。这里讲的是一样的原则，周济贫穷是信心外在的表现。因为这里当然是讲耶稣在末日要审判，施行审判，万民都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绵羊跟山羊分开。可是我们看他审判是按什么呢？你会看这里就是按行为啊。所以三十四节，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预备的国。为什么你们可以来承受那个神的国呢？耶稣提供的原因，他说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那下面就是那些没有行为的人，难道我们是按行为来赚取我们的救恩吗？不是，原则是一样的。这个周济贫穷是我们信心的外在的表现，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所以跟雅各书的原则是一样的。好，那么最后我们就来看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章，他有一些关于周济贫穷的教导。其实这一个经文我们曾经在主日崇拜我们也都有讲过哈，不过我们先把其中一些关于周济贫穷的一些要点我们来把它做一个归纳。 首先呢，我们看见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一开始，他就说明周济贫穷的基础是神的恩典。换句话说，之所以能够做出这种周济贫穷的行为，乃是神的恩典。所以他说，弟兄们，我把马其顿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穷极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保罗的意思是什么呢？保罗的意思是说，这个马其顿的教会，当他们领受了神在耶稣基督里面为他们所做的一切，当他们经历了神满意的恩典，那么在他们生命中这样的经历，经历到神满意的恩典，经历到神借着耶稣他的儿子为他们所施行的这个救恩，一定会产生一个自然的结果。这个自然的结果是神的恩典就让他们可以慷慨的去捐助，慷慨的去周济贫穷。所以这样的慷慨乐捐不是来自于他们自己，乃是来自于神恩惠的工作，基于他们领受了神的恩惠，而神把这恩典赏赐给他们，他们也从神得到神的恩典所赐的能力，使得他们在属灵上很富足，也就是说属灵上富足就有属灵的能力，他们就可以慷慨的去施舍。而且像马其顿教会，他们自己本身在受大患难和试炼，而在极穷之间，是你可以说他们是最有理由不慷慨周济贫穷的，可是他们却怎么样，不但慷慨，而且还乐捐，满心喜乐，有满足的快乐 generously， 而且是什么 joyful， 是带着喜乐做出他们对神的恩典的回应。所以呢，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能够周济贫穷，是那个基础是在于神的恩典。而这样的从神的恩典，也就是说一方面是领受了这个恩典，那么我们自然的表现也会活出这种恩典的生活，另外一方面是这个恩典使我们在属灵上富足，使我们有属灵的能力可以去周济贫穷。那所以这一种的周济贫穷的特质是慷慨跟喜乐，一定是很慷慨，而且呢是喜乐，所以不是只是静态的，是一个行动，是一个行动。那这就证实他们的信心是什么？是真的信心啊！这是我们刚刚已经说的，这个真的信心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个行为。所以这是保罗他首先提到这个马其顿教会，他们能够乐捐是基于神的恩典。所以接下来在第九节，保罗就提到基督的榜样，他说你们要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啊。马其顿教会他们领受了主耶稣基督的恩典，那么也是基督他所活出的榜样，使得马其顿的教会或者现在保罗劝勉哥林多教会也要照样效法基督。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耶稣本来富足是指什么呢？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说的，他什么本有神的形象，他的富足他乃是那位神，却为我们成为贫穷，他却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就是说不是要抓住这个不放，不是说他失去他的神的荣耀，乃是他可以把这个暂时放下，所以他可以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道成肉身。所以他本来富足，为我们成为贫穷，好叫我们因他的贫穷，因他道成肉身的贫穷来完成这个救赎，我们可以成为富足，在属灵上富足。所以呢，基督他是神的恩典向人彰显，而这个恩典是在神对人的爱当中来表达出来。 那神对人这样的爱是愿意为了我们人的需要甘心牺牲自己的权利，所以他本有神的形象，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所以他为了我们的需要甘心牺牲自己的权利，为我们成为贫穷，以至于使我们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所以这就是基督所活出的神的恩典、神的爱的一个榜样。那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慷慨能够去周济贫穷的一个神学的基础啊。也就是说，我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子做，那个真正的基础乃是神基督，神在基督里面所向人显明的恩典和爱。那这个就成为这个基督的榜样，就成为我们效法的一个对象。那么第三，奉献的意愿比奉献的行动具有更高的优先次序。我们看到在第八章的第十节，保罗说，我在这件事情上把我的意见告诉你们，是与你们有益的，因为你们下手办这事，而且起此心意已经有一年了，如今就当办成这事，既有愿做的心，也当照你们所有的去办成。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就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我原不是要别人轻省你们受累，乃是要均平，就是要你们的富余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使他们的富余将来可以补你们的不足，这就均平了。如经上所记，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最后这句话是引用他们在收玛纳的时候啊，玛纳的时候呢，有些人收的多，有些人收的少，可是一个人的饭量是一个俄梅尔，所以到最后每个人用称量的时候呢，多收的也没有余，意思是说多收的就去补那些少收的，所以让大家都可以有一个俄梅尔。那这里保罗所强调是一个均平，意思是说我们是一个相互要来供应。所以呢，马其顿的教会，或者说现在哥林多是雅盖亚的教会，保罗劝勉他们把他们经济上的富裕去供应在耶路撒冷那些贫穷的圣徒。那他说将来他们也可以来补你们的不足。保罗的意思呢，可能他不一定期望说耶路撒冷教会将来就会有钱，变成有钱，而是说耶路撒冷教会在属灵上是富足的。就好像耶稣基督他是富足为我们成为贫穷，那个富足不是指耶稣在物质上，当然万有都是神的哈。那么所以呢，但是就是一个相互的一个供应，但是这种相互的供应，保罗说呢，意愿是比行动有更高的优先次序。意思就是说，保罗说你们既然已经有这个意愿要做这样的事情，而且已经一年了还没有办成，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就应当要把这个意愿，真正的意愿一定有行动啊，真正的意愿一定有行动。那所以他说既有愿做的心，就应当照所做的去办成。那他说神喜悦的是什么呢？人有愿做的心就蒙悦纳，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意思就是说，你们不必说哎呀我现在啊还存钱存的不够多啊，我还没有那个能力去帮助别人。保罗的意思就是说，照你所有的，马其顿教会在极穷之间啊，他可能连自己的生活的供应都不足够了，可是就照他所有的，然后加上什么愿做的心啊。所以神看的不是那个金钱的数目，不是金钱，不要想说我现在还不能奉献太多钱啊。神说照你们所有的，并不是照你们所无的，然后呢，你们如果有愿做的心，就必蒙悦纳。所以意愿呢有更高的优先次序，这是为什么我刚刚就提到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第三节，有人他可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可是没有爱，有没有益处？没有益处。他把所有的都周济穷人，可能他给的超过谁给任何人给的，还舍己身叫人焚烧，可是没有爱。所以神还是看内在的动机啊。意愿是比行动，真正的意愿一定有行动，而且呢，神是照我们所有的，不是照我们所无的。你不必说去跟别人比，不要比，不必比较他捐的多我捐的少。那这是第三个原则。那么第四个呢， 啊，这个就是第四个原则，我也已经提了哈。所以神悦纳的施舍是按个人所有的，甘心乐意的给予，不在乎金钱的数目。那么第五个，我们就看神也有一个报酬的原则啊。所以这个也是，你可以说也是一个报酬率哈。那这里是引用一句箴言，当然我们刚刚已经说了，箴言本身是一个智慧的语录哈。那这个箴言是什么？第九章第六节，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句话我们按原文直译应该是这样子，吝啬的撒种就吝啬的收成，慷慨的撒种就慷慨的收成。按原文翻译比较清楚一点啊，不是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哈，这是没错。可是他更强调的是吝啬跟慷慨，吝啬的撒种就吝啬的收成，慷慨的撒种就慷慨的收成。那么所以呢，这个表明不在于一个人给多给少，乃在于一个人给予的心态，吝啬撒种，慷慨撒种啊，不是在于你给的数目的多少，在于你给予的心态。你如果是自由的慷慨的给予，也就会得到同样种类的回报。同样种类回报就是会得到慷慨的回报。但是如果你很吝啬的给予呢，你也会得到同样种类的回报，那就是吝啬的回报。而一个人慷慨或者吝啬的给予，就反映这个人的心如何。所以呢，他要蒙慷慨的回报，乃是蒙神的赐福。慷慨的给予的人，就会受到神慷慨的把属灵的福气、属灵的恩典来赐给我们。那这个慷慨的回报，基本上不是指物质上的，当然有时候神可能也真的就在物质上来祝福我们，但是更基本的是指神会以属灵的恩典、属灵的福气来慷慨的赏赐给我们。那当然有时候我们会听见一些见证，我就曾经听一个见证，他说神感动他的心要奉献，可是他舍不得，因为他那笔钱存了很久是要给孩子买一个钢琴，终于存到了。那但是后来他就经过挣扎，最后呢他还是顺服了，就把那笔钱奉献。但是他就做见证，结果不料年终他的丈夫得到一个 bonus， 那个数目呢就跟他奉献出去的数目一模一样。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听到这种见证，好像说哎，你看 你给啊，结果神呢，神还是很慷慨，这个你给的结果他用不同方式给回你，不一定的哈。这不要被这种见证来那个以为说哇，那神也会慷慨的来回报，我会得到慷慨的回报哈。这个慷慨最基本不是指物质上的哈。当然有时候像这个例子，神也真的在物质上也就给了他慷慨的一个回报。不过呢，这是让我们明白一件事情，神看重的是心啊，我们要慷慨的给予，我们就会得到慷慨的回报。这是有报酬的原则，神是公平的，神是公义的，神是按我们个人所行的来怎么样来报应我们，这是神审判的原则之一。好，那么下面一点呢，捐得慷慨乐意的是对那位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能够行义的神信心的表现。这个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哈，这个信心一定有行为。所以呢，捐得乐意的人是认识到一切东西都是神的恩典所赏赐的，他也愿意信靠神来供应他一切的需要，包括他将来的需要，以至于他现在可以慷慨而且欢喜的施舍。就像那个寡妇，他把两个小钱是养生的通通献上了，他是真正愿意把他所有的一切拿出来，连养生的都献上了，他的生活怎么维系，他是完全仰赖神的供应。所以呢，他才能够这样慷慨的奉献。那当然施舍也是一样，所以这就是信心的一个什么真正的表现。一个对神真正有信心的人，不但是顺服神的命令去行，也把自己的需要完全怎么样，完全来依靠 相信信靠神来供应，所以在这种信心之下，我们就可以慷慨而且是乐意的 来施舍。所以施舍慷慨周济贫穷的人是对神的恩典具有信心，是表明他是一个属神的人。那这样子慷慨的能够奉献，保罗说是神把恩惠赐给我们，所以第八节，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换句话说，神的恩典很丰富，他给我们他给我们很多的恩典，满意的恩典，使我们有拥有这些财富上的物质上的东西。不但如此，他给我们的恩典是也包含属灵上的能力啊。所以神的恩典丰丰富富的满意的赐给我们，给我们物质上的丰富，也给我们属灵的能力，去把我们所拥有的财富去分享给别人，所以我们就可以满意的多行善事，让你们凡事充足，能够多行善事。换句话说，神的能力不但供应我们需要的财物，神的能力更大的彰显是让我们可以自由开放的满意的带着慷慨喜乐的心去供应别人，这是神的能力更大的彰显。所以神的能力供应我们慷慨乐施的那个意愿，供应我们慷慨乐施的意愿，我们所需要的这个慷慨的心，我们所需要的爱，我们所需要的实际做出行动的能力，神都可以供应我们。神的能力，神的恩典会丰丰富富的给我们，所以就可以像马其顿教会一样，正受很多的逼迫跟患难，而且又是那么的贫穷，然而他们竟然还要要求保罗使他们在这供应耶路撒冷圣徒的事情上能够有份，能够凭着神的恩典做出这个信心的回应啊。所以呢，神若是我们慷慨周济贫穷是神的恩典，我们顺服神做这样的事情，神也会慷慨的回报我们，而且神会给我们加倍丰富的恩典，让我们可以更加在这个行善施舍的事情上更多的去周济贫穷啊。所以这是保罗在这里讲的我们能够周济贫穷是我们对神信心的表现，而这种信心也使我们经历神能够赐我们满意的恩典，来使我们可以满意的去行善乐施舍啊。那么下一点呢，乐捐的目的是为了要使人可以赞美神的荣耀，所以我们看到他说，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啊。这加给我们种地的种子，增添我们仁义的果子，其实所指的就是让我们可以更加的有能力，也在物质上供应我们，使我们可以去施舍行善，来增加我们仁义的果子，叫我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因为办这供给的事，不但补圣徒的缺乏，而且叫许多人越发感谢神。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我们慷慨乐捐最终的目的呢，是为了使人可以把感谢归给神。好，那么最后保罗也提到，对信徒的像他们马其顿跟哥林多教会是去帮助耶路撒冷贫穷的圣徒，所以这是属于一个对信徒的一个周济这施舍。那对信徒的这种奉献呢，还有一个另外一层的意义跟属灵的益处，那就是能够使彼此之间建立更深切的一个关联。所以呢，十三节，他们从这供应的事上得了凭据，知道你们承认基督，顺服他的福音，多多的捐钱给他们和众人，便将荣耀归给神啊！不仅是荣耀归给神，接着说什么？他们也因神极大的恩赐显在你们心里，就切切的想念你们，为你们祈祷。所以就会看见领受的人怎么样，跟 给予的人之间就可以建立一个更亲密更密切的一个彼此之间的相爱的一个关系。好，所以这就是圣经里面关于周济贫穷的教训。所以我真的是要鼓励大家，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在我们的金钱的管理上不要忽略这一点。至于实际上该怎么做呢，我刚刚已经建议大家，我的建议是最好我们透过基督教的这个宣教机构。好，那有一些宣教机构，譬如说有一个叫 Compassion， 它是在全世界各地帮助所有贫穷的孩童，供应他们身体的需要，而且这个 Compassion 凡是被接受帮助的孩子呢，必礼拜天一定带他们到教会去啊，就是一定他们要参与教会来学习认识神啊。那么当然这一类的机构很多，做基督教孩童的这种贫穷的小孩的机构非常多啊。那也有宣教机构，所有的宣教，譬如说我们现在支持的宣教士 Cindy， 他所属的那个叫 World Venture 啊，这个 World Venture 它里面也有一个叫 Relief Ministry。所以我们儿童主日学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是有小孩子，我们收集了一个奉献，我们有一部分就是送到 World Venture， 因为他有做一些也是就是说是属于这个宣教里面一个部门，就是做这种周济贫穷的。那他们这些都基本上都是不单照顾到身体的需要，也是照顾属灵的需要啊。那所以这一些资料呢，我也许以后等我比较有时间，我可以试试看，可以去提供一些可能的一些。那其实很多像 Campus Crusade 啊，我想你们都知道 Campus Crusade， 他也做的，也做很多。他像苏联有很多的孤儿院，苏联很多的孤儿，很多的孤儿他们都住在地下水道，那苏联很冷很冷的，没有暖气哈，那他们也是在那边做很多孤儿的。那当然还有很多像现在在这个中东的一些国家啊，这些回教国家都在内战啊，也就是很多的这些贫穷的，还有非洲很多。那这些宣教机构呢，他们也都有一些做周济贫穷的慈善的这一方面。印度啊，也有做印度，那么其实也有做中国，不过中国可能比较不方便报道一些事情哈。总而言之，我就是建议大家透过基督教的机构啊，来进行这个周济贫穷这一方面。好，那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因为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的榜样，他本来富足，却为我们成为贫穷，好叫我们的贫穷可以因着他成为富足。所以我们看到从旧约到新约，神眷顾地上的贫穷人，无论是孤儿寡妇，无论是寄居的，或者是贫穷的人，都是神所关心的。特别在旧约历史的后期，这些贫穷人更成为谦卑倚靠神的人的一个代号。天父，我们实在是看见今天我们跟随你做门徒，在福音书里面的教导很清楚的，耶稣的教训表明跟随他做门徒的人身上有一个记号，那就是周济贫穷。那也就是我们要把我们拥有的财富慷慨乐意的去跟别人分享，特别是供应那些贫穷的人的需要。天父，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将来有一天都要像马太福音25章所说的，万民都要聚集在基督的审判台前，那时候他要把绵羊跟山羊分出来，而主耶稣自己的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是否在金钱上去周济贫穷，成为审判的一个依据。天父啊，所以我们真的是求你帮助我们，像耶稣所劝勉的，我们必须把你托管给我们的财富善于的按着你的旨意，我们来服侍你，好让我们在财富无用的时候，你可以接我们到永存的帐幕，我们在你的东西上我们忠心，那将来你就会把我们的东西，或者说真正的财富，也就是你所应许的一切神国度的福气，来赏赐给我们。天父，求你让我们真是一个聪明人，不要只看今生，让我们为永恒来做打算。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